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提到第一以赛亚先知他的讯息，就是信靠神才有希望。今天我们针对这个主题做一些补充。这一位先知他带来这个讯息，信靠神才有希望，他用相关语来表达出来。要是不相信神，不相信这一位好像磐石一般稳固的神，就会被磐石所绊倒。就是我们上次在最后的时候提到以赛亚先知书第七章第九节，假使你们不肯相信，你们就会被石头所绊倒，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可以妄用神的慈悲。事实上，在第一以赛亚先知里面，我们会发现他很强调神的包容，神包容人的过错，甚至乎给人征兆，给人灵异，给人显奇迹，就是要给人一个新生机会的一个记号。就好像先知在他的神谕里面提到神给阿哈次国王一个新生的王子，这个新生的王子就是叫厄玛努尔。我们也提到厄玛努尔在他八岁之前，他国家的敌人就会被消灭。上次提到这个最年轻的以色列的国王是16岁的阿泽尼亚。事实上，要是我们把约西亚王算进去，约西亚王是八岁登位，我们可以说在八年之内，阿哈次国王他的国家的危机就会解除。另外一个征兆就是提到给这个厄玛努尔国王，就是西泽克亚国王，一个很大的奇迹，就是叫太阳倒退十度。等于说在当时用来测量太阳这个时间的一个仪器叫日晷仪，叫日晷仪倒退十度，用来给西泽克亚王，就是厄玛努尔，作为一个信心的一个记号。我们可以了解，对第一个以赛亚来说，给人征兆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要增加人的信心。有人说在天堂里面就是每一天都有奇迹的地方，每分每秒都有新的惊讶惊奇跟发现。因为人越信靠神，神的一切就变成他的一切，直到神的一切完全成为他的一切为止。圣经里面奇迹征兆或者灵异所用的字，在希伯来文叫 ot， 在新约希腊文叫 semeia， 就是指记号。有人把记号分为两种，自然的记号或者征兆，还有超自然的记号或者征兆。那么在梅瑟过红海把水分开，就是超自然的一个记号。阿哈次国王在得到儿子，可以属于自然的一个记号。事实上这样的分法还是相对的，因为对一个有信德的人，他处处都可以看到奇迹征兆，每一件事都是神的记号。对没有信德或者是没有神感动的人，可以连耶稣的奇迹也不相信，起码是看成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这里提到有一则发人深省的笑话。有一个固执的狂热的信徒 在暴风雨中翻了船，大声地向神呼救，先后有人划着舢板来救他，跟开着小船来救他，最后还有人开直升机来救他。但是他总是说，不用麻烦你了，神会来救我的。结果最后这个人被洪水给冲走了，淹死了。死之后见到了上主，他很不高兴地跟神说，我对你那么有信心，等你来救我，你却让我给淹死了。上主却给他说，我已经派了舢板、小船跟直升机来救你，你都没有接受，你要我怎么样？我们发现更多的时候，神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现，要激发我们修德的潜能。在以赛亚先知书，他的讯息除了征兆这个主题之外，以赛亚先知他的蒙召也给后人立下来祈祷的榜样。先知在神事中看到色勒芬天使不断地歌颂神，圣圣圣，就是神无以伦比的真善美，叫人怎么唱也唱不完，唱不胜唱。天使不断歌颂神的榜样，就成为后人的典范。在西方教会隐修的传统的开创者圣本笃，在他的言论里面，他就主张为了达到末观的生活，每一天应该有祈祷跟劳动，在拉丁话叫 ora et labora。 后来的本笃会还有西读会都受到他的影响，用钟声换起来祈祷的时辰，三个钟头念经一次，一天八次，或者叫八个时辰。这个八个时辰的特色可以用下面的说明来介绍。在凌晨的时候，就是两天交界的时候，我们叫它是一个守夜，让人想到雅各伯跟天使经过一个晚上的搏斗之后，在早上凌晨的时候得到神的祝福。三点钟我们叫朝赞，就是朝，就是早上的朝，赞赞美的赞，这个时候等于说是早晨的光要亮了，这个时候是庆祝光明的产生，庆祝耶稣在人心中的诞生跟复活。六点钟叫早课，这个时候是表示一种从容开始的一种心态，是万物跟大自然的大合唱。九点钟叫第三时辰，因为我们第六时辰就是算这个开始，所以九点钟就是第三时辰。这个时候歌颂神，因为一切万物都充满了神圣。十二点叫第六时辰，这个时候充满了热忱，我们会念三中经，就是一天之中在修道院里面唯一的一次一起来吃饭，团体一起来吃饭，带着欢宴的气氛。下午三点钟叫午时课，中午的午，时间的时，早课晚课的课，午时课。这个时候纪念耶稣的受难。最好的祈祷的一个主题就是奉献一天的工作，感恩还有宽恕。下午六点钟叫晚课，这个时候 于是把灯给点着的时候，这个时候唱圣母赞主曲，要纪念耶稣被埋葬。晚上九点钟就是晚祷，晚祷是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我们会唱幼圣母经，就是生儿福玛利亚那个幼圣母经，在拉丁话叫 Salve Regina， 里面的主题就是要警醒跟信赖。这个信赖，对神的信赖，也是对黑暗的信赖。在信赖黑暗的时候，信赖死亡之后会复活，在这样的一种信赖当中，会克服了我们对黑暗的恐惧。在主的怀中，在主怀的保护中进入安眠，回到神灵性的一个母胎里面，在里面把一天的疲倦给消除，再次等待第二天的开始。也许你们觉得这个一天八次的祈祷是非常的多，对今天的现代的人，事实上在中古世纪隐修士就是这样的生活。早课跟晚课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代表早课是早上六点钟，晚课就是晚上六点钟。今天有一些修道院把两个三个时辰合并成为一个单元，事实上这个八个时辰的祈祷代表每一个三个钟头，每隔三个钟头都跟神有一次的沟通，跟神有一期的一个心灵的一个结合。修士接着这样的一种一天八次的祈祷，就好像跟天使的合唱团参加在一起，修士等于说在天使的大合唱团前面站着，在那里参与天使合唱团的永无止境的一个赞美跟合唱。这是最好的一种神修生活的表现。一天八次的祈祷，事实上在旧约圣咏里面也提到有这样的讲法，我们可以翻一下圣咏119首164节。这个圣咏119首我们是叫它最长的圣咏，在这首圣咏里面有不少的地方提到祈祷。那我们翻到164节，在诗高983页，我念出来：为了你那正义的判词，我一天要赞美你七次。他在这里所提到的七次，就是表达出来很多很多次的意思，这多次的意思，在教会的传统就变成是三个钟头一次。还有要是我们把这个97节也一起来做一个整合，我们发现里面经文这样念：上主，我是多么爱慕你的法律，它是我终日对你默想的题目。就是爱慕神的法律，整天都在默想，这样的一种讲法跟我们这里的讲法是互相的，可以呼应。等于说每一天的时间在里面三个钟头就会跟神做一个很深的一个交往。事实上在我个人的一个运用里面，我个人也会把一天的时间分开来 春夏秋冬。从这个早上六点钟开始，这是春天，到了中午十二点就是夏天，到了傍晚六点钟就是秋天，到了子夜十二点就是凌晨的时候是冬天。每一天都活得很充实，因为它涵盖春夏秋冬四个不同的季节，四个不同的心境。在春天的时候，特别是早上六点钟看到万物的一个在阳光底下那种的情形，好像是万物的大合唱。在中午的时候开始准备体验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被钉，在下午三点钟断气。可以说这个夏天的时候，特别也是纪念耶稣的生命在这个时候达到了他的高峰。晚上的六点钟就是傍晚的六点钟，这个时候好像进入了秋天的状况。在秋天的时候万物萧条，人那个时候心境也感比较疲倦。在这里所要求的就是求圣母的自佑，要有一些警醒跟信赖的，在宗教生活方面的一些重点要警醒，而且要信赖，对这个黑暗要信赖。耶稣埋葬之后信一定会复活，那么在这个晚上半夜的时候啊，这是代表这个冬天。冬天也不是完全的严寒，事实上在冬天里面已经觉到有这个热力，这个佛的热力在里面在酝酿。在早上三点钟之后，就是在这个晨光开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想到耶稣复活，特别是耶稣在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复活。我想西方教会这种灵修的传统今天的人一定有帮助，特别今天的生活的繁忙，在我们的灵修生活里面，在中头要是你能够三个头就想一次神，跟神做一个沟通，而且按照院隐修院这个一千多年所体验出来的一些主题，信会叫我们的生活活得更充实。最后的话，这样的主题原来就是跟伊赛亚先知他人世里面看到的不断圣圣圣赞美天主塞拉芬，原来是跟他们呼应。我们人生能够参与天使的合唱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今天就讲到这里。